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上帝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来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这叫做信主与职场。其实这个信息呢，我去年跟台语部的那些弟兄姊妹有分享过，但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来帮助这华语的弟兄姊妹。那你如果去思考说你的目前的在做的事情，这些工作，你可能花一个礼拜40、50、60个小时在工作，那你想说你花多少时间在教会，可能花4个或5个或6个小时在教会，所以你工作的时间呢，其实比你在教会的时间多可能9到10倍。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所分享的是跟你工作职场上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们的信仰好像就少了什么，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就不是很完整。所以这个信息呢 很重要，因为要帮助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正确在工作在职场上的这个观念。那工作占领我们每个人大概我们人生一半以上的时间。你如果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你可能会问他说你在哪里工作啊，你是做什么的啊，对不对？我想应该都会嘛。那我在这里先讲的这个工作先做个定义，这里的工作不是说只是上班赚钱才是工作。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然后你在读书，这个是你的工作。你如果是在家里带小孩，你是家庭主妇，这是你的工作。你如果退休了，然后再做一些慈善机构，退休了或者在帮忙照顾孙子，这是你的工作。基本上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早上9点 到下午晚上5、6点的时候，你在做的这些事情，这就是你的工作。那你去思考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工作对你来说，你做这个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是吗？还是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是代表你的社会的地位，你的身份？还是你的工作纯粹只是一个赚钱的管道，让你可以有一些存款，以后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那今天我们要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来思考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什么才是正确面对工作的这个看法，从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再来去思考我们信徒在职场上怎么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这些其他人的互动，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那我们先来看信徒与工作。我想所有正确的观念应该都是要从神来的，都是要从神的话语来的。那我们看神的话语呢，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它的第一章它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神创造了我们这个星球，神创造了这些植物，创造了动物，创造我们人类，对不对？神在做创造的工作，然后神没有创造这个，我们就丢在这里不管啊。诗篇104篇这里有讲到说，神给我们月亮，给我们太阳，那个太阳那个热量可以维持我们这个活在这世界上的这个温度。然后神是掌管那个风和那个云，所以那个云呢，到那地上就会下雨，到山上就会下雨，我们就会有河，我们就会有湖。然后草就可以成长，动物就可以有东西吃，我们人 也可以有东西吃，可以兴旺活在这世上。所以神一直不断的参与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那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好了，我们主耶稣他30岁之前他是木匠，然后30岁之后呢，他就是去做宣教传达天国好消息的工作。所以呢，耶稣他说，约翰福音5章17节，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工作一定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工作是好的。那其实呢，不只是从神的角度，神告诉我们说，工作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祝福。在这个创世纪第1章27到28节，这里说神创造我们人类，创造男人，创造女人，对不对？然后呢，再下一句话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我们什么？神赐福给我们要生养众多。在我们当中，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刚生 baby 的， 都知道这个生孩子其实真的是很辛苦。你的孩子一出生，你半夜要起来好几次去照顾他、喂他，对不对？然后呢，一生病要赶快带他去医院。然后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带他去学这个学那个，所以这个生养众多、生养孩子是非常辛苦的，做家庭主妇是非常辛苦的。这是一个工作，但是这是一个祝福。还有呢，这里还说我们要神要我们治理这地，要管理什么海军、陆军、空军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这样各样行动的活物，对不对？所以呢，在管理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这也是祝福。所以呢，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哎，这是一个祝福，哎，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参与在工作上呢，其实我们就在参与神在维护这个世界的事工，我们就跟神越来越像，对不对 ？Amen。好，没什么人说 Amen 哈，因为大家就想说，我去工作，每天去工作，早上进去公司，或是在带小孩，哇，到晚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回到家就倒在那里，动都不能动，很累，对不对？那怎么会是个祝福呢？所以呢，你如果去思考哈，你给自己打个分数，一就是你对你的现在做的事是最不满意的，然后十是你对现在的工作现在做的事是最满意的，你会给自己打几分？是给自己打一两分吗？还是给自己打九分或是十分？我想很多人可能是打五六分，但是这已经不合格了哈。那你如果其实他有个调查，你如果去看那个调查，他说80%在美国的员工对他们的工作都不满意，而且呢，50%的在美国的主管对他们的工作也不满意 ，mass dissatisfaction 哈，很多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对不对？就算你得到你最想要的那一份工作，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其实也不是你想象的，很多挑战，对不对？所以呢，到最后还是发现好像不是很满意。甚至以前有一位美国的总统叫做 Abraham Lincoln， 他说我的父亲教我怎么工作，但是他没有教我要爱我的工作。好像做工作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神是祝福啊，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工作呢？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呢？其实这个答案圣经有讲到，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在创世纪第三章有个东西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罪，对不对？罪进入了我们世界，罪会让我们做什么？罪会让我们去做伤害别人的事，罪会让我们去做伤害我们自己的事，这是罪的代价。而且呢，罪有一个代价是直接跟工作有关的，而且是一个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神跟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就好像你在种田一样，然后那个田呢就跟你作对。2年前呢，我跟我太太咪咪，我们买了一颗富士苹果，种在我们后面后院一个棚子里。然后去年终于长了果子，一整棵树长了8棵，哎，8棵很漂亮的苹果，不小颗，很大颗。然后当我要去摘那苹果的时候，我一摘，一颗已经被虫吃掉了。哎呀，怎么种了2年哈，8棵，一颗已经被虫吃掉，那心里很难过，想哎，干脆去 Costco 买苹果好了，对不对？所以好像地在跟你作对一样。所以工作不只是辛苦，其实呢，有些人做了一段时间，我工作20年了，很多人工作就想说，我这一段时间在工作上到底做了什么，好像做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你知道圣经上有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他说这句话在传道书2章17节，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如果你知道他的背景的话，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成就的国王，神给他许多的聪明智慧，让他去盖城市、盖城墙，做很多很大规模的这种很伟大的事情，让他享受荣华富贵。他有非常强盛的军队，掌管非常大的一块土地，他居然会说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呢，他一段时间他没有跟随上帝，所以他写这个传道书就是要跟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说，你如果在工作上要寻求意义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神在当中，你到最后得到的是虚空和捕风，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工作觉得很无聊，然后就开始打瞌睡、哦、有没有人、哦、不敢承认，对不对？那有没有人打瞌睡的时候呢，被你的老板、哦、主管发现、哦啊、我之前有个朋友他说、哦、如果你在打瞌睡，然后你忽然感觉你的老板就在旁边、哦、你不要慌，你就慢慢的把头抬起来，张开眼睛之前说一声 Amen， 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工作其实很辛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工作很辛苦，然后做一段时间可能觉得我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像没有意义。所以呢，许多人就会一直想要换工作，好像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好像那边的草比较绿，我就想要换工作。那你 去回想你的这个工作的经验，你有没有常常换工作？你有没有常常换你的领域？你有没有，你可以去思考为什么要从比如说台湾啊，或是中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要香港啊，搬到美国这里呢？为什么要换地方住？到底你心里在寻求的是什么东西？那我用就用这个例子来帮助大家往这方面思考。假设这个瓶子是代表你的心，你的 heart， 那你是把什么工作上的东西放到你的心里面呢？比如说如果你在工作上觉得你非常看重你的社会的地位，你的身份，那你就把你的明信片摆到你的心里。你如果在工作上觉得你做的东西是非常有成就的，让你很有成就感，哦，还蛮骄傲的，你就把你的成就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在工作上觉得你工作只是一个纯粹是在赚钱而已， just making money，然后以后你就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把钱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在工作上觉得啊，我这工作好的地方就是它让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对不对？啊，这个礼拜我在东南亚，下个礼拜我在南美啊，下下礼拜我到欧洲啊，然后可以世界各地去看一看，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蛮好的，蛮重要的，那你就把你的护照摆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觉得你在工作，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好玩啊，你在做的很有趣、哦、做的很好玩，那你就把那个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摆到你的心里面。弟兄姊妹，请问你是把什么东西、工作上的东西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思考的话，其实呢，你在寻求有三个主要的需求在工作上。第一个需求就是安全感，我们很多人在寻求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就是你要工作你才能赚钱嘛，啊，你赚钱才有地方住，才有东西吃，才能养家，对不对？所以你在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安全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娱乐。很多人在工作上就是去寻求娱乐，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之后自己开公司，然后他的公司呢，就是带美国的这个游客到欧洲去骑脚踏车。他很喜欢做这个，因为他很喜欢骑脚踏车，然后又可以出去走一走，又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所以这对他来说工作很好玩，很得到很多的娱乐。那现在很多湾区很多 startup 的这些公司啊，对不对？他们整个文化都弄得让你进去公司就觉得 很活泼很好玩这样子。然后第三个这个需求呢，就是意义。你做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对社会这些有贡献的？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你就去思考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可能满足其中一个，可能满足其中两个，但是你要三个完全都满足的话，其实是非常少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在金融界工作，你是做 investment bank 或者什么，你赚很多的钱，但是你每个礼拜花60、70、80、90个小时在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忙昏头了，礼拜六礼拜天只能就是躺在家里休息，就算你出去玩你也不是真正的在出去玩，因为你在想公司的事情，你陪家人也没有真正在陪家人，因为你在想公司的事情。好，所以你得到了安全感，但是你没有娱乐，然后你工作也觉得没有意义。那你如果寻求的是娱乐，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例子，我那个之前那个同事，他工作很好玩啊，到处去走一走啊，对不对？但是呢，他 安全感不高，因为他其实收入也不高。然后呢，他做久了也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如果寻求的是意义的话，像之前在我们华语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工作就是去帮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找地方住嘛。然后这样的工作非常有意义耶，因为那个工作你可以真的实际的去帮助那个穷人，真的是可以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呢，在他的工作上没有娱乐，因为他每天去工作的时候都是面对非常贫穷的那个状况，对不对？然后工作也比较少安全感，因为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其实精神上都有挑战的，都有问题的，所以去的地方也不是说很安全。但是因为他有很重的意义，所以他就一直持续，他就可以忍下去这样做。所以呢，你回想你的工作，其实我们工作的这个为什么要换工作，就是因为这三个需要让我们工作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所以许多人的现象就是常常会换工作，或是呢，就是在工作上不高兴，就一直长久的在忍耐。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工作可以得到满足呢？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上帝来触摸，来改变我们整个对工作的这个看法。那我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从圣经的角度讲到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看圣经，我就看到有五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要工作，但其实可能不止这五个，但是这五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赚钱养家，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我们刚才在做那个主导文啊，对不对？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跟神向上帝求。那你觉得你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赐给我今日的饮食，你就是坐在餐桌前面，然后桌上空空的，你跟神祷告，神就会拿那个非常好吃的玛瑙降在你的桌上吗？不会，对不对？你知道以前神给以色列玛瑙是在外面的，他们也要去采玛瑙，那个也是工作。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给你那个工作的机会，给你那工作的能力，给你那工作的这些智慧，让你有工作去赚钱，然后你就可以买食物吃来养家，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10，保罗跟那教会的人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所以工作第一个目的是很实际的，就是要赚钱养家。工作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来支持教会。那这里讲的教会不是说是这一栋这个教会，这里讲的教会是耶稣的肢体，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去支持 the body of Christ 这些基督徒呢？你知道，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其实就在参与神在这个世上的事工。在提摩太前书5:17，这里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在支持这个传道人，我们在支持牧者，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奉献，我们就是在参与神在这个世上的事工，然后借着我们的这个奉献，他们就可以将福音再传出去。所以第二个工作的目的是支持教会。第三个工作的目的呢，就是要做好管家。那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资源，所以你有没有使用神给你的这些恩赐、这些资源来服侍神呢？你有没有使用这个不只是在教会服侍，而是在你的职场上，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那我希望我们以后呢，神都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在马太福音25:21，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你如果使用神给你的恩赐资源来服侍他的话，不管是在工作上、在职场上来服侍神的话，神会跟你说，你做得好，来享受，我会给你更多的责任。好，这第三个工作的目的。第四个工作的目的就是建造品格。其实这目的其实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大概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因为工作其实帮助我很多，你知道，在我想你去思考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会教导你什么？ 要准时，你的工作会教导你要负责任，你工作会教导你要去动脑筋，你工作会教导你去跟人家沟通，去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在工作上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你到团契的时候在分享那些带导事项啊，我相信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带导事项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哎呀，我的这个同事啊让我抓狂啊，这个老板对我不好啊，我们这个主要换啦、啊、一大堆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工作上遇到挑战，这个才是你要建造品格的时候。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这里说，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当我们面对工作上这些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才会成长、哦、我们工作会让我们建造品格。然后第五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在工作上做盐做光，在你的职场上做盐做光。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在工作的职场上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同事，他们没有来过教会，他们不认识神。那你在工作的职场上，你有没有用你的好行为来做盐做光呢？你知道圣经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你在工作职场上， 你是不是那第五本福音书，就是活生生的把耶稣的样式活出来，让大家看到你的行为，然后来荣耀上帝呢？所以这个等一下会讲到更多。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从圣经的角度，工作的目的，我们看到工作是要来赚钱养家，要来支持教会，要来做好管家，要建造你的品格，然后要做盐做光。然后在这中间有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记载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段经节非常重要。他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这经节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比较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首先，无论你们做什么，这里讲的无论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帮人家盖房子，帮人家照顾孩子，或是你的工作是学生，或是你的工作是公司的大老板主管，或是你是护士医生，不管你做什么，神不在乎，你知道吗？无论神不会看到你的工作，看到你有多少的财产，多少的这个权柄、哦、然后多高的地位，然后神就说，哇，我好羡慕你啊，对不对？你好棒、哦、神不会这样子。因为呢，我们工作的能力和机会都是神给的，所以神呢， 他根本不会在乎你做什么，只要是正当的工作。但是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个人让耶稣非常的震撼惊讶。那这个人呢，是一位百夫长。这一位百夫长，他有钱，他有地位，他有权柄，因为他是罗马的军官嘛。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百夫长他有个仆人啊生病了，好像面临死亡，所以呢他就请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那些犹太人的长老去找耶稣，然后找到耶稣就说，啊，这个百夫长他他对我们这个犹太人非常好，还会那个捐钱给我们来盖这个会堂。所以呢，耶稣就说，好，我去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就当百夫长听到说耶稣要来，他立刻派另外一个仆人去跟耶稣说，你不要来，你不用过来，因为我相信你在那里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医治我的仆人。然后当耶稣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惊讶震撼，怎么世界上会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神看的是你的心哦，神看的是你的信心，他不在乎你的财产、你的地位、你的权柄，神在乎是你的心。所以呢，当你无论你做什么，你要从心里去做，你要尽心尽力的做。所以呢，如果你是学生，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在学校读书呢？你如果拿到一堂你很讨厌的老师或者很讨厌的课，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把那一堂给学好呢？你在工作有没有偷懒，还是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在做？ 然后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是为主做，不是为你公司的老板在做的。你是为主做，不是为公司的老板在做，不是为那公司在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观念的改变。那许多的基督徒就会在这里有错误的观念，因为如果我说啊，那你公司那个老板哈，你不要把他当老板，那谁才是你的老板呢？那大部分基督徒会说什么？上帝，对不对？哦，弟兄姊妹，请你绝对绝对不要把神当做你的老板，因为你如果把神当做你的老板的话，你一定会跟神建立错误的关系。因为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工作，我工作了两个礼拜，或者我工作了一个月，我就跟公司伸手，公司就给你什么？钱，对不对？因为我付出了，你就要给我，你欠我的，公司你欠我的。你把神当做老板的话，你会说，啊，我这礼拜带敬拜，然后我又教主日学，我又讲道，我又关怀很多弟兄姊妹，神啊，我做了这么多，你欠我的，你该给我祝福吧。你如果把神当做老板，你会跟神建立一个买卖的观念，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你要把神当做你的天父，因为呢，你知道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你的老板会把你开除，但是你做得不好的话，神他还是爱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工作为神做，不是把他当老板，我们为神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尽心尽力的做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要来做盐做光，来荣耀神，这个才是目的。如果你把神当做老板，这是宗教，因为是一个买卖。但你如果把神当做父亲的话，天父的话，这是一个信仰，这是一个关系。我们的是信仰，我们不是宗教，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如果把神当做是你的天父，然后你在工作是为神而做，这里还会有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你在工作上不会偷懒，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神一直都在看你，你就不会偷懒，你会尽心尽力的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不会成为工作狂，因为神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你这一段时间工作，你这一段时间一定要休息，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你要工作休息，工作休息。啊，我认识公司很多的工作狂，他们是不休息的。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是为神做，你就不会成为工作狂。你周末礼拜日来教会，不会一直在想公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就会给你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个生活。好，我在这里分享了很多，我相信是带给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观念。那现在我们来思考下一部分，就是什么是在职场上正确的这个观念。有一本书叫做这个 The Switch， 这一本书他调查做了很多的调查，他就发现了，从礼拜天晚上然后到礼拜一早上，在大部分的人当中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好像一个按钮，有人把那个灯关掉一样。所以他发现说，在礼拜一早上呢，50%的人上班会迟到。然后发现礼拜一呢，平均每个人的效率会降低30%。然后发现说，礼拜一这个得到心脏病的几率会增加20%。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礼拜一呢，平均在早上11:16之前，大部分人没有笑容。然后他说礼拜一每个人大概有10分都在抱怨，然后最后这个就是礼拜一是整个礼拜自杀率最高的。所以为什么好像礼拜天到礼拜一会发生一个按钮，一个 switch， 电灯就关掉？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你知道对基督徒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是什么？许多基督徒进到礼拜一就把神给关掉了。我一进到礼拜一，我要去上班，然后出门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的这个夹克外套给脱下来，把耶稣基督留在家里，我进到公司我是无神论者，对不对？我想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啊，我进到公司我就是无神论者了，因为我就专心工作嘛，对不对？我礼拜一礼拜五给公司，我礼拜六礼拜天给上帝，这有什么不对的？那弟兄姊妹，这是社会一直要我们把 我们的工作的生活和属灵生活分开。你知道这个世界一直要这样做，而且我相信这是我们敌人要这样做的。因为当你把工作的生活和属灵的生活完全分开，你在工作上就没有影响力了，没有属灵的影响力了，对不对？你知道在那个圣经里面，在这个使徒行传，它里面有记载40个神迹，有40个，39个神迹是发生在职场上，95%。如果你在职场上完全没有属灵的影响力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能为神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们敌人要我们做的，就是把完全把工作的生活和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完全把它分开。那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呢？在诗篇24篇第一节，这里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你是属于神的，你的工作是属于神的，你的时间是属于神的，神是拥有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改变，不是说工作是我的时间，而是工作是神，也是属于神的。神喜爱我们这个世界，喜爱我们人，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对神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工作，再次强调，不管你是学生，不管你是护士，不管你是老板，不管你是帮人家打扫，或是不管你做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工作对神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的观念可以改变，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属于公司工作，然后礼拜天六礼拜天属于神，把它改变成每一天都是属于神的话，那你知道吗？你的工作就变成了敬拜 ，work becomes worship， 对不对 ？work becomes worship。你进去公司上班，这也是你在敬拜上帝的一个方式。所以，正确的观念是每一天都是属于神的。好，然后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就像刚才我给大家那个所罗门的例子，如果你在工作没有神在里面的话，你到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如果没有神在你的工作上，那可能有些人呢进公司，公司就会跟你讲说：“哎，你在工作的时间不可以讨论任何信仰宗教的东西，对不对？”那我这常常见到。其实呢，我20年前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在一间顾问公司，然后进去那个公司呢，那个公司就说你不可以在工作时间讨论信仰宗教这些，然后我怎么做呢？我就像个间谍一样，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隐瞒我的身份，你知道，我就隐瞒我的身份，不敢提到那个信仰，偷偷摸摸的当一个基督徒在公司里面。但是我有个同事啊，名字叫做 Steve， 他打破了我对这个基督徒在职场上的这种观念。然后 Steve 呢，他在他的办公桌上，很明显的地方就摆一本很大的圣经，他摆一本很大的圣经，所以呢，他的同事啊，他的老板啊，甚至连 CEO 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看到那一本圣经就坐在那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工作努力的人，大家也知道他非常的友善，愿意帮助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所以就以他的行为来荣耀上帝，对不对？那我上个月其实我也换工作，我上个月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然后我进公司的时候，公司就叫我写一个短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就要寄给所有公司的人。然后在那自我介绍上面，我就说我有去教会，我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和服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当那个寄出去之后呢，我就突然就有好几个那个同事来说：“哎，我也是信主的。”你知道，就是觉得哎，一下就开始认识其他的在主内的这弟兄在公司里面。所以，你的工作会不会成为你的敬拜呢？而且，工作的职场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的职场，也是最被忽略的职场。你知道那个宣教士啊，他们要到一个国家，他们要预备好久的时间，然后有些国家是不让他进去的，对不对？中国不让他进去， 很多东欧的一些国家是不让宣教士进去的。但是呢，现在公司越来越大，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所以呢，你可能到一个国家，你去中国出差，你去其他地方出差，你知道吗？你直接就可以进去了，因为那些国家欢迎公司进来，那些国家欢迎公司，因为可以帮助他们的经济。所以呢，宣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你可以去，你可以去那里做盐做光，你可以去那里让大家来认识神。所以工作职场世界上最大的宣教职场，而且呢，在工作这个职场，不只是公司可以到宣教士不能去的地方，而且公司的这种工作的这种速度，比宣教的速度还要快多了，快多了。你如果看那个圣经，看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一直说，我想要有一天我到罗马，我要到罗马，我最后要到罗马去传福音。你知道，当保罗最后到罗马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大群的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多人要去罗马做生意，福音借着工作早就已经传到罗马了，所以保罗这个宣教士到罗马已经有一大群的基督徒了。工作的速度比福音的速度快多了。那再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些建议，要怎么样在你的职场上做盐做光。第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要偷懒，对不对？你工作如果是为神做的话，你就会尽心尽力的工作。那这里是有个很实际的原因的，因为你如果尽心尽力的工作，然后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员工看你这样尽心尽力工作，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更尊敬你，对不对？你说话的分量会比较重，所以你就借着这一个开了一个福音的管道，你说的话他们会听。那第二个建议就是你要来关心同事，你不要就进去公司就只是哦，我要尽心尽力工作，就一直在电脑前面不跟任何人有任何互动。你进去公司，你要跟你的同事建立关系啊，你要去关怀你的同事啊，对不对？所以当你关怀你的同事的时候，你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你问他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哦，最近好不好？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或者听他的分享。当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心打开，他就会信任你。当他信任你的时候，你就跟他建立一个福音的管道。我之前的公司，我的那个老板，他跟我的关系很好，什么事都会跟我分享。因为我关心他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倾听他的话。他年纪不小了，然后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要说出来，我就在那里倾听他的话，然后我就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说，哦，我有去教会啊，我的观念是怎么样啊，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当你跟同事有关系的时候，你就开了一个福音的管道。所以不要只是在工作，工程，如果是你是工程师，不要进去只是做工程师的事情， 要花一些时间跟同事多关心一下同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参与重生的事工。你知道我们信主，我们就是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旧事已过，对不对？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旧的那个旧我成为新我。所以神的这个事工就是让死的变成活的。所以重生的事工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公司有哪些东西是破碎的，哪些东西什么规矩是不好的，会对人有伤害的，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让那些不好的把它改变成好的呢？那些破碎的把它改变成完美的呢？让那些伤害人的把它改变成帮助人的呢？如果你可以参与这个的话，你有这个影响力的话，你就是在公司参与重生的事工。因为神给一开始给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嘛，对不对？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他要我们基督徒去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在两个礼拜之后也会分享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之路。那我们要来祝福别人，我们能不能把周围那些不好的把它改变成好的？所以给大家几个建议。那最后呢，我就用一个例子，一个见证来做结束。 然后这是我太太，然后她跟一个女士叫做刘佳美 Mary Lee， 可能有些人听过她的名字。那我太太之前去年有去找 Mary， 然后才得到她的允许来分享她的见证。那 Mary 她是台湾人，她是从高雄出生的，然后在她读大学读师范大学的时候认识主，然后她那时候是读教育，因为她之后要当导师。然后当 Mary 毕业之后呢，她就到附近一间国中来教学生，所以她有教中文教英文，她也做很多心理辅导的这些事工。他就辅导很多放牛班的孩子，然后放牛班的孩子他发现呢，这些放牛班孩子其实都很可怜，他们的父母不是离婚就是有家暴，或是离家出走，或是有吸毒的这种现象。所以 Mary 那时候就觉得他对这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孩子比较很有负担。然后 Mary 呢，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跟他先生移民到美国了。所以那时候移民来，他先生是传道人，所以他现在在基督之家第三家牧会，所以 Mary 其实 是个师母。然后她移民到美国的时候1982年，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很多华人，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很多华人，然后你也不会找到很多华人超级市场，不像现在你去那个 Fremont 的 Safeway 还可以找到虾味鲜哦，很多华人的这种产品，根本不需要去99就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但是那时候没有啊，所以他一来等于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改变，所以非常大的文化的挑战。所以他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一段时间非常的忧郁，但是借着神的带领，他渐渐的走出来。然后他走出来之后，有一天他就听到一位这个美国的牧者他的信息，那个信息是鼓励基督徒去参与美国主流的这些学校，去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带下一代的年轻人，下一代的孩子。所以 Mary 以前她是教书的嘛，所以呢她就回去读书装备自己，然后就是要当小学老师。然后在1992年她就进入了美国主流学校。然后她是怎么进去的呢？她是在 Fremont 有一间学校叫做 Forest Park， 他们开始一个叫做 Immersion 的 Program， 就是中英双语的这个课程。所以 Mary 就是那个学校第一位中英双语小学老师。所以他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神一直在呼召他要更深的进入这个主流的学校。所以之后呢，他就换了学校，在 Fremont 的 White Bell、 Fremont 的 Gomes 去当英语的小学老师。然后当他当这小学老师的时候呢，有很多其他老师，其实老师还蛮 picky 的，宝轩可能可以跟你分享，老师还蛮 picky 的，就是有些自闭症啊、过动症的孩子，他们不想收，所以那些孩子呢，都跑到 Mary 的班上，因为 Mary 对这些孩子很有负担，所以 Mary 就用神的爱来关心这些孩子，来帮助他们，然后因此他就得到了许多他同事和那校长的这些非常的看重，这样子尊敬。所以 Mary 他做了好多年之后，在2011年的时候 ，Fremont 有间学校叫做 James Leach Elementary， 那就是我的两个女儿，我老大之前读的，然后我老二现在还在那个学校。James Leach Elementary 在2011年那时候他们在找校长，然后 Mary 想说，他本来没有打算要申请校长，因为他觉得做这校长的这些都是白人的世界，但是借着许多的基督徒的鼓励，他就去申请，但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呢，就让 Mary 当上校长。然后这个学校有1000多个学生，有30几班，所以对 Mary 来说这个重担很大。那每一天他去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需要从神来的 那种力量去面对他的职场。然后 Mary 在他的职场上，他就做很多关怀的工作，他关怀他的老师，然后他关怀很多的家长，学生的家长，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职场上做眼做光。那他分享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关心一个家长，花很多时间跟家长寒暄，然后关心一个家长，然后这个家长呢，他的孩子有重度的自闭症，那 Mary 就一直鼓励说你要带他去做 treatment。 那原本这父母已经有点放弃了这个孩子的状况，然后 Mary 就一直鼓励他说你要带孩子去做 treatment， 他真的可以帮助。结果这父母最后终于听 Mary 的话，带孩子去做 treatment，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孩子从重度的自闭症变成轻度的自闭症，然后让这个父母非常的惊讶，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这父母之后就去教会，就信主了。所以 Mary 就借着她工作上的这些影响力，可以来做盐做光，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她的是因为是一个 public school， 是一个那个对，是美在那个 public school 里面，他不能随便的就是讲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他有些律法的限制。但是 Mary 就是用关怀的心，用他的影响力，在他的职场上做眼做光。然后因为 Mary 他是校长嘛，所以他还有一些权柄。那你知道最近很多不同的那个不符合圣经的这种观念的教材，一直不断进到小学里面。所以呢 ，Mary 因为他是校长，所以他有那个权利说，我不要这个材料，我要那个材料，所以他也在做很多保护的工作，让那些不好的观念，哦，不要进到他的学校里面。所以 Mary 就借着神给他的这个呼召，他的影响力，在他的职场上做眼做光。那最后 Mary 说这一句话，他说，老师能够影响学生的一辈子，我希望培训基督徒老师如何结合道德教育与属灵教育，在教育岗位上做光做盐，影响学生和社会。你知道 Mary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非常好的榜样。神神让他可以当老师，让他当校长，不是就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赚钱而已，而是神给他的呼召是在这一个职场上来做盐做光，来影响有影响力来影响别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思考神给你的工作，不管你是做什么，神是怎么呼召你到那一个工作上，你要怎么在工作上做盐做光？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工作？你有没有去关怀你的同事？你有没有去做好的行为，让大家看到你，然后就看到耶稣，然后就将荣耀归给神？好，这给大家的鼓励，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经让我们学习什么是正确的，在工作上职场上的这些观念。神，你一直不断的参与在我们世界当中，你也呼召我们要参与在你的事工，不管是在教会里，在职场上，神，我们都要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呼召。礼拜一到礼拜五不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敬拜的时间。神啊，谢谢你，希望神你的话语可以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之后看工作是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是为了你，不是为了这些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你。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